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开始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40章。不过先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有机会参加合唱团。第一次公演就是演出韩德尔的弥赛亚这个神曲。韩德尔弥赛亚神曲呢，它的歌词全部都是取自圣经的经文。序曲之后的第一首，男高音就唱，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就是引自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第一节。以赛亚书第40章呢，在整个弥赛亚里面可以说是被引用的相当多的，所以这个序曲之后这个男高音，他就把以赛亚书第40章这边，你们要安慰啊，要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道路等等，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那个，那这边整段就这样子唱下来了。弥赛亚在1742年首次公演，到今天呢，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不断的有演出，宣扬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完成的救恩，并且主要为这些穷苦的人来募款。其中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他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所以据说在有一次在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御前演出的时候，当唱到哈利路亚大合唱里面讲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英国的乔治国王呢，他就从座位上面就站起来了，因为想说这是在那边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我是谁，我只不过是英国的国王而已，他就起立来静听。那国王都站起来了，全场的人也都通都站起来了。从此以后呢，这就变成音乐会里边的一个惯例，凡是演出这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呢，这个音乐一开始，那么全体的人现场人通通都可以起立。有些指挥呢会比较好心一点了，他就会转过身来请大家先起立来静听。弥赛亚神曲里面有好多首呢都是选自以赛亚的经文，除了我们讲说以赛亚书的第40章这边以外，像很有名的他第12首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第9章第6节里面讲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个曲调很轻快的，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unto us a son is given. 那另外还有呢，像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3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还有呢，以赛亚书53章里面另外一节经文讲到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而耶和华呢却把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弥赛亚，差不多整首这个弥赛亚呢都可以背起来。我也常常听，有的时候听这个曲子呢，就是当作自己的休息啊灵修都是蛮好的。我也鼓励您有机会的话呢，一边放这个音乐，一边当自己在心中默想，或者甚至呢再进一步就去参加合唱团演出这个弥赛亚，或至少教会里面呢选弥赛亚中间的几首曲子来唱，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曲调都很好听也不会很难唱不过我们言归正传呢，还是回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第40章一开始呢就是讲到安慰的信息，这是跟我们讲到以赛亚书前面第一到第39章就是并列在一起的。以赛亚书39章最后呢就是讲到西家王他的后代有一些人就要被掳到外邦去了，甚至要被掳到巴比伦王宫里面做太监。那这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灾祸的信息，可是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呢就是一个安慰的信息。这也是回答人很多的心中的疑问，就是如果上帝给大卫王的应许是实在的，大卫王的宝座应该不会断绝有人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那么西家王他的后代怎么就会被掳到外邦去呢？那上帝在这样情况里面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所以我们也可以讲呢，以赛亚书第39章 就是第40章的前言，就是因为百姓遭受到这些灾祸，上帝在他的心里面呢，就给他们这样安慰的信息。所以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到第41章呢，都是安慰锡安的信息。我们特别看到在第40章里面呢，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了。第40章的1到第11节就是安慰以色列百姓，第12到31节呢，就是讲到创造的信息。这是我们要问到说，为什么先知在传讲安慰的信息的时候要先讲到创造这个主题，神学主题。在第1到第11节里面就有三个声音是上帝自己来介入，是给普世的启示。上帝他的话语不会改变，上帝自己要来施行拯救，他好像战士一样有能力，也像牧者一样是有安慰，有这个温暖的。而第12到第31节讲到说，耶和华上帝他就是创造的主，这个信息呢继续到第41章里面。第41章第1到第7节讲到上帝他更是历史的主宰，掌管整个历史的前进的方向。然后第41章的第8到第20节呢，又是三个安慰的画面，以色列百姓上帝的选民要从奴隶变成得胜者，他们觉得自己好像虫一样，是卑微软弱，被人家厌恶，要被践踏的，结果变成像打谷机，能够像这个收割谷子的时候呢，把这个收割的麦子啊等等的，把它就是那个壳就可以把它给打鼓，就把它给削掉。再有呢，穷人在沙漠里面就得到上帝的供应，所以整个连大自然的景况都在那边改变。那我们先看到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第一节这边讲，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个你们呢没有特定的谁，我们也不知道是讲的是谁，重点是放在要把上帝安慰的信息就告诉给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百姓。那你说这个事情呢还要等到以赛亚之后过了100多年才发生，没有错，上帝早早就已经把这些安慰的信息透过先知就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不过这边我们也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在第40章以后呢比较多是讲到说他们被掳到外邦去带来安慰的信息，也可能呢就是公元前的701年希拿基利来攻打南国犹大，结果羞辱失败而回之后，以色列中间呢就有一种你讲说过度的自信也可以，这一点呢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到。耶利米呢在信息里面曾经讲说，你们不要听信有些人讲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可能就是耶利米呢就是在那边责备这些人，因为那些人说你看100年前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的时候，上帝亲自让以色列可以得胜，让耶路撒冷城没有被攻破，圣殿被保住，因为这个圣殿就是上帝他的居所，就是上帝接受我们敬拜的地方，上帝怎么会让这个外邦人来践踏他呢？那可是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我们讲虚假的神学。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悖逆上帝，他们拜偶像等等的，就好像以西结书的第8章到第11节里面讲的说，耶和华荣耀就离开了，离开至圣所，离开圣殿，离开圣山，离开整个的圣城，就从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那边就离开了。可是以赛亚在这边呢就是告诉给这些百姓，即使我们到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被掳到外邦去，还是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上帝呢他在我们受刑罚的中间依然给我们有盼望，在我们受责备的时候依然给我们有安慰。所以这是以赛亚呢我们讲说或者他到了整个侍奉的更成熟的年代，那么他对于将来的信息呢就讲得更多了。所以在以赛亚书第40章以后讲到有关于 以赛亚同年代的这些信息呢比较少，讲到有关将来的信息呢就会比较多了。这边说安慰的话，原来的文字呢就是向他的心来说话，这是给他温柔的说，生怕他受伤害，有点像谁呢？好像在创世纪第34章里面讲到说，那个事件，他是这个事件城的王子，他就用安慰的话来跟雅各的女儿廷拿来讲的，这是他给廷拿的，甚至讲说甜言蜜语也可以的啊。再有呢，像路德记里面记载，波阿斯他是一个大地主，他是一个大财主，他就对摩押的女子路德讲安慰的话，他就看路德呢就好像一个另外的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他夸奖他的信心，他夸奖他的孝心，他夸奖他就是坚持的要遵循上帝的律法，到田间来捡拾麦穗。再有呢，像谁，好像那个以赛亚同年代的先知何西阿，他就受上帝的吩咐说，你再去爱一个女子，就是他的原来的妻子割灭。割灭呢水性杨花，割灭以为说他所吃的他所穿的都是他情人给他的，他就跟他情人就跑了，这个让何西阿情何以堪。可能这个期间呢经过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了，上帝在吩咐何西阿说，你再去取这个割灭把它给带回来。这个原本在圣经里面啊，像生命记第24章里面讲到，一个人如果说是已经离开他原来丈夫，他就再婚的话呢，他是不可以再回到他第一个丈夫那边的。可是这边呢，上帝自己讲说，叫何西阿说，你再去娶她，对她说安慰的话，他还怕这个割灭，当何西阿去找他，跟他讲话的时候，怕他心里面受伤的。所以你看我这边讲说，跟他说安慰的话，这是上帝哦，他的爱哦，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这个爱里边呢，就好像我们讲说，约翰福音第13章，那边讲说，耶稣爱地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的。这个爱到底呢，就是不会因为时间就改变，程度上面也不会减少。那这是我们看到非常非常宝贝的事情。这边讲说，他们所遭遇到的战争呢，就是已经结束了。这个战争呢，原来就讲到说，就是指到那个很辛苦的这些工作，然后军人打仗都要做一些一般人平常不会做到这些事情，那都是要劳力劳心的事情啊，像军队那样的操劳。这些被掳的百姓呢，他们就被带到外邦去了，管你是这个王公贵族、皇后宫女，一个个呢，通通都被人家不当作人来看待。衣服不能穿，被人家捆着这个锁链了，赤着脚呢就走这个沙漠地方啊，就被带到巴比伦去。有些人受不了，就在路上就死掉了。就是能够侥幸存下来的，也是先受到人家的羞辱，或者被人家就给杀了，或者呢还能够侥幸存下来，就只能够苟且偷安，羞愧的过这样子的一生。啊，那个是很惨很惨的事情，但是上帝说，时间到了，这个日子已经满足了，你们可以重新回来。这边提到了，说他们的罪呢，已经得到了赦免。赦免呢，就是说，在这边的用的字哦，就是上帝就喜爱他的，代表说，这是满足了上帝圣洁的要求。这边提到了两个字，讲到罪，一个是罪孽。另外一个字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到罪，其实在圣经里面另外还有好学的字哦，一般还有另外比较多用到一个，就是悖逆那个字或者过犯，我们就稍微讲到一点。罪孽的话呢，比较多是讲到一个人呢，他诡诈，或者内心里面弯弯曲曲的，或者把上个律法呢就故意弄得这个弯曲的，这样子的事情呢，在人里面的心思意念通都要把它给显露出来，上帝要把它给弄得平直的，合乎上帝的标准。第二个呢，这边说他们的一切的罪 也要被上帝给赦免，完全要处理完毕。罪这个字呢，在原来文字啊 ，hatat， 我们在别的机会里面都讲过，它基本上就讲说，一个人呢，他就不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好像我们一般讲说，车型出轨啦，或者射箭呢，就没有射到这个箭靶子上面。我们如果说把上帝的标准啊，就当作一条线啊，就是上帝的义，这是上帝他所定的律法的那个标准。我们如果偏离了他的话呢，就是犯罪。一种呢就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第二种呢就是故意就悖逆他，破坏他，就是我们第三个讲到罪的字啊，就是悖逆或者过犯，就是故意破坏他的。可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罪孽的话呢，就是故意把上帝的这个律法弄得弯弯曲曲的，这是讲说人心里面的诡诈。这三个字呢，在圣经里面都各有他自己的意思，但是又常常可以相互通用。如果说是个别出现，可以代表所有这些罪；如果说是一至两个字或者三个字一起出现的话，就代表各种各样的罪都是被上帝所要对付的。上帝呢，向来不会对这个罪马虎的，一定会很认真来处理它。但是上帝对于这些犯罪的人呢，都会给他们出路，就是我们读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这些罪呢，人自己不能够承担它的后果，要上帝自己来付上罪的代价，让人可以得到拯救。第三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三个匿名的声音，就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第三到第五节讲到预备道路，神荣彰显。第六到第八节讲到人生短暂，上帝的话却是永恒的。第九到第十一节讲到晨报佳音，上帝像是大能的勇士，也像最好的牧者。我们来这样讲啊，这边呢，第一个声音，这边讲说有人声呼喊，要在旷野为耶和华来预备道路，在沙漠为我们上帝修直道路。预备道路像什么呢？有个人讲说，像君王他要出巡，那么之前呢，就已经派人去做好了预备，不但是他的车辇啊等等这些都已经预备好，连他要走的道路也都要预备好。这些道路上面像在以色列地上呢，好多好多是石头的，所以呢要把这些石头等等把它给清除掉，把那个君王要来的时候他要走的道路，路上一切的障碍都要清除干净。这边说预备道路，这个道路呢又被称作大道，就是一个平整的路，所以让这个君王不管他是走路他是骑马还是坐车，走这个道路呢都是没有任何的障碍，他就可以一直往前面来走。这个道路呢也是比两边的地啊都还要高的，我想是不是英文里面讲称作那个公路就是 highway， 就比较高的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他整个呢用石头或者是筑的这个土等等，把这个路呢就是筑的比旁边的地就要高一些的。这个我们讲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就是讲说在中东这一带好多好多罗马军队他们所修筑的道路就是比旁边的地要高一些，而这道路呢都可以最后都通到罗马那边去。所以人走在这个路上面呢就不会走丢啊，不会误会。再讲到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要显现，神在他的荣耀当中显现，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先知呢可以说在这个地方啊，就是用他自己的讲解圣经的方式啊，他宣告信息，然后呢也在后面加上一句，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接下来第六到第八节呢，这边让我们看到就是把普世的人跟上帝来做一个比较。人生很短暂，好像花草一样，可是上帝的言语呢却是要存到永恒的。这是把上帝跟他的百姓做一个对比。所以神呢是永恒，百姓却是人生很短暂。上帝呢他既然已经应许了， 他就要持守他的应许，能够存到久远。人是很不可靠的，人是很软弱的，人在地上生存的年代也是很短暂的，可是上帝的话呢，确实能够存到永存。所以这边第二个声音讲说，他说凡有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他一切的荣美就好像野地的花。我们可能也听过那个野地的花这样的歌，这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很喜欢那个歌啊，野地的花。野地的花那首歌里面啊，当然比较是讲到说我就好像野地的花一样，很卑微啊，很脆弱，有这个雨水降下来，我就在沙漠地里边旷野中间，我就发芽，就生长，就开花了。但是热风一来呢，就很快就没有了，连旁边经过的人呢也都不记得说这个地方曾经有野地的花开花吗？但是呢，我虽然是那样子的卑微弱小，可是上帝还是眷顾着我啊！那是野地的花，我们大家很共同的一个经验认识到。可是这边讲到说这个野地的花呢，就是讲到人，用这个野地的花跟上帝来做一个对比。这边说这个野地的花，它的荣美，这个荣美这个字哦，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这原来文字呢，它就是 hesed， 就是我们在以前曾经看过，好像以赛亚书第15章里面讲到，上帝对摩押的审判的预言里面啊，据说锡安要永远长存，耶和华的 hesed 要在那边就彰显了。这个 hesed 呢，在英文里面，有些人把它翻译作 loving kindness。或者 steadfast love， 就是坚定不移的爱，我们中文通常把它翻译为就是慈爱，所以这个慈爱呢，常常就跟耶和华就连在一起了，说耶和华的慈爱。但这个 hesed 呢，其实更多时候在圣经里面就是跟上帝他的圣约有关的，上帝自己呢就是跟人立约，他也要保守这个约里面所讲到的一切的恩典要持守下去。我比较喜欢呢用这是上帝对人的有情有义，这个我们称作圣约之爱，英文称作 covenantal love， 就是只有在上帝那边才有。可是这个 hesed 呢，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衍生字，就是被翻译作虔诚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 hasid 它的复数呢就是 hasidim。 那这个有些人一听到 hasidim 呢就会比较清楚了，那就是假如说上帝自己是用 hesed 这个圣约之爱来对人有情有义。不管人是怎么样，其实人背约，人退后，人犯罪等，但是上帝对人那个有情有义是永远不会收回，不会改变。可是当然上帝自己呢，他也盼望着人用 hesed 来回应他。这种用 hesed 来回应上帝的人呢，就被称作 hasid， 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圣明，或者被翻作虔诚的人。现在上帝呢，他就愿意把这样子的 hesed 呢，就加给这些属他的人。即使说像野地的花那样子的卑微，可是上帝自己呢，却要把尊荣就加给他。就好像花草因为环境不佳而枯萎，人也会因为环境影响他的灵性道德。神的子民也是如此的，野地的花草呢，短暂的开放就过去了，但是上帝的恩言却是会永远长存。第9到第11节讲到传报佳音，大能善牧。这个报好信息的是阴性的字，是指的妇女，所以我们也就把它翻译作传福音报好信息的妇女。好像谁呢？好像出埃及15章那边讲到米利暗。米利安是女先知，摩西带领众人用诗歌来颂赞上帝，米利安呢就接续着带领众妇女击鼓跳舞，就唱同样的诗歌来颂赞神。也好像谁呢？好像在撒母耳记上第18章第6到第7节讲说，以色列妇女他们就来欢迎扫罗王凯旋而归，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其实这个哦，扫罗王自己误会， 他以为说千千归我，万万归大卫。其实这千千万万呢，都是意思很多的意思。因为经文上讲说，这些妇女是来迎接扫罗王的，他们不是来迎接大卫王的。所以这个扫罗王自己啊，小心眼呢，就弄错。还有像这个别的地方也是讲到，像耶弗他呢，他打胜仗回来，他的女儿就跟众人一起来迎接他。这边说那个妇女呢，要登高山，意思就是说到一个高的地方，大声的宣扬，让所有人都可以听见，可以看到。可是这边后面呢，就讲到耶和华像战士，他的两臂呢要显出无限的刚强，但是耶和华又像牧羊人，他要用他的膀臂来招聚这些的羊群，甚至把他们就抱在自己的怀中。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两种膀臂，一个是掌权的膀臂，一个是聚集他的子民的膀臂。这一段里边呢，我们注意到他用了好多的技巧，有单数也有复数，有男性也有女性，有独白也有对话，有旷野也有城市，有花草也有羔羊，有动物跟植物，有野花跟家畜。重要的呢，就是对比上帝跟世人，上帝跟百姓，短暂跟永恒，山冈与低谷，沙漠与大道。新约里面呢，四卷福音书都引用到这段经文，都是讲到说那个施洗约翰，他出来，别人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他说不是。你是那个先知吗？也不是。那么你到底是谁呢？他就说，我就是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预备好人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道理。今天我们也是在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看到上帝预备好我们的心来等候耶稣基督的来临。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让我们跟他在他面前欢喜快乐。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次再会。